我们在过去的几周，我们有几个就是客座的讲员，他们为我们分享了很好的信息。好，有 Aaron 弟兄，有这个Pastor 牧师。上个星期我也去到 IBCC， 在那边我也非常的高兴和激动的看到他们也是在宣教的路上，也是为神所用。愿我们 IBC 教会啊，能够在宣讲福音的这条路上能够蒙神的悦纳。今天我们要看的、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动机，也就是我们宣教使命，我们的核心动力到底是什么。我们提到这个词 heartbeat， 这个词是指着说到底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动机是什么，是什么驱使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最大的动力，要做宣教最大动力，那就是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这里大家最熟悉的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就是要到，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要使万民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今天早晨我们也要问一下自己，我们的核心动力在哪里，是什么激励了我们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地方谈到我们做事情的动机。作为信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做事情或者是侍奉神，我们到底是因着什么。神其实他是丰丰富富，不论我们有没有侍奉他，有没有为神做，他不会因我们的行动而多一点什么或少点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的动机却是神是看重的。所以我们等一下结束后，我们会递交这个信心奉献卡。那么这个也希望大家以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来做。我不会知道你的动机，但是神会知道。我不能够来判断或者来 judge 你们每一个人的动机，我只能知道我自己的动机。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那么这个就应该是我们宣教的最大的一个动机。我们来接着看一下接下来有几个动机，我们来分别看一下。第一个是不好的，是神所厌恶的，是我们要避免的。第一个就是来自人的赞美。我们求神洁净我们，也鉴察我们。我们来祷告，神啊，今天愿你的名被荣耀，也鉴察我们，我们的做宣教的核心动力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为那些在汉密尔顿参加退休会的年轻人祷告，也求神能够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听见你的呼召和你的指令。今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是我们宣教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也求神能够把宣教的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有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动机来做这个事。让我们做侍奉神都是以讨神喜悦的动机来侍奉的。那么第一个动机就是来自人的赞美，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避免的。 耶稣对法利赛人有许多话要说，虽然他们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因着他们的动机存在的问题，所以神并不喜悦。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外面洗得很干净，但里面却是肮脏的，你们的动机是为神所厌恶的。我要和大家分享几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比如在6:16，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大家知道进食是什么吗？进食是你决定一段时间不进食。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进食常常也是用在倒空自己和神亲近，或者为特别的一件事情来进食。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把脸弄得很难看，觉得好像很难过，要让人们知道他们在进食，他们好像很辛苦的样子。哦，他想告诉每一个人说，你看我每个星期都进食，你看我弄得把自己弄得很辛苦，都是为了神。所以他这个动机是不对的。这里说，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弄得干净，要清清楚楚，不要让人看出你是在进食。因为神是看内心而不是看外部的。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动机是不对的，进食本身是好的，但是你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得到来自人的赞美，这就不行。第二个例子是在6:2说到，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也许有人他想奉献的时候故意在那里吹号，让每个人都要知道他做奉献了。他们是有人在前面好像吹着号敲锣打鼓的告诉大家他们要做什么了。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吗？是不是觉得有点可笑？然后第5也说到，他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他们大声的祷告似乎只是要让别人听见。大家还记得有两个人在圣殿祷告吗？有一个人非常祷告得很大声，哦，谢谢神，我为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我不像我旁边这个人，他真是个罪人，什么都没做。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另外一个人怎么样？他非常的安静，他只是对神祷告说，可怜开恩我这个罪人吧。是不是进食错了呢？是不是奉献错了呢？是不是祷告错了呢？不是的，当然不是。但是是关于动机，你的心里的动机，你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当你进食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非常重要，一定要动机是对的，是要讨神喜悦的，而不是像这些法利赛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接下来的几点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动机。第一个就是爱，这是最高级的 一个动机。神啊，我要更爱你，因为我侍奉你是因着我爱你。这个爱是第一个动机我们应该有的。当然这个也应该有其他的来伴随，但我们当然是爱神，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爱神第一条诫命，那么第二条也是最也是其次相仿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让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比如你有一个小男孩，他的妈妈叫他把自己的房间要清洁，那么妈妈总是这样哈，那么这个孩子他会听从母亲的命令，把自己的房子把自己住的房间清洁好，那么他的动机也可能是因为害怕受惩罚，如果不收的话妈妈会惩罚。当然他也可以动机是因着爱，因为爱妈妈所以愿意遵守妈妈的命令来清洁自己的房子，那么这个爱因着爱的这个动机是不是更好呢？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个这一节，来把它打出来，让我和我一起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我们先停在这儿，让我们先停在这儿哈。这就是我所要的。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你爱我，你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爱就是要讨你爱人，爱这个人，你就是要讨他的喜悦。这是我们的一个动机。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这里提到结婚和不结婚的事情，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是想怎样叫主喜悦，而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是不是听起来让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结婚，就单单的讨神喜悦？这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这里是告诉我们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处处的能够向神讨神的喜悦。其实神是鼓励婚姻，鼓励家庭，就像我们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神要为他找一个 helper， 找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神是鼓励婚姻的，他这里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这两节经文我们刚刚读的，是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以什么为中心，你挂虑在什么事情上面，你就会讨不同的这个对象的喜欢。所以说的，如果娶了妻的，这是人的这个常性，他怎样叫妻子喜悦，这也是没有错。当有人爱，当人们爱人的时候，你就会关心他，你也会非常在意他所爱的对象是什么。你如果爱这个人，你也会在意他所爱的人，就像神爱人，我们说爱我们爱神，我们也要爱人，因为神是爱人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也必须要爱人，因为神爱人。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 这里老约翰写道，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不能说我们爱神但是却恨弟兄，这是不可能的，这也不是爱神。所以爱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机，我们愿意去宣教，那些爱神的人就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愿意来侍奉神，并且愿意荣耀他，讨神的喜悦，并且愿意和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也知道除了爱应该还有其他的动机，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动机。爱应该是最主要的动机，应该是超越一切其他动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动机，就是感恩，感恩，一个感谢的心。我们再回到刚才举的例子，那个小男孩他遵行母亲的命令，要把自己的房间清扫干净。那么这个孩子这样愿意这样子做，也可能是因为感恩，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那天早晨可能带他去公园，他玩得很开心，可能为了感谢爸爸妈妈，所以他回到来愿意遵守妈妈的命令，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基督徒也应该是非常清楚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非常深深的感恩的心。也许把感恩和爱分开也是不容易，把这两者分开，这两者应该是相互有紧密的联系的。很难说如果你对一个人充满着感谢的心你会不爱他，这是很难说的。就像那个女人，她非常的感谢耶稣基督，她用自己的眼泪打湿自己的头发来把耶稣基督的脚擦干净，他用眼泪用自己的头发来洗耶稣基督的脚。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看见这个女人这样做，他们甚至觉得说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却对他们说，那些得到恩典多的他就更爱，那些恩典少的他就会少爱一些。这个女人她用香膏抹我的脚，是因为他的爱多。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所赦免了，我们本来我们的结局应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他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却可以有永生，我们免去了这样的一个罪的惩罚，我们该有怎样感恩的心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这个经文，那我们这里讲到，这里使徒保罗说到，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劝勉，也提醒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使徒保罗他用的这样的一个口气，我请求你们，我劝阻你们，也提醒你们神是怎样的慈悲，怎样的怜悯，怎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侍奉神，这是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得到了神的赦免，得到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理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着感恩神为我们所做的。另一个动机是关于一个永恒里的意义，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有哪些事情是有永恒的意义呢？在永恒里面可以存留的呢？让我给你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怎样的过我们的日子。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16说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现在你不同了，你是重生的了，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当做光做盐，当人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他们就会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们，你周围的人看见了你的生活方式，看见了你是怎样对待你的妻子，怎样对待你的孩子，怎样对待你的同事邻居，就算是在公共场所，你怎样对待你周围的人，怎样对待在饭店里你吃饭的时候，你怎样对待那些服务员，这些都能够反映出你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你是不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你是不是在世上能够做光做盐。那么你周围的人看见你，看到你的好行为，他们就会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也称作见证。所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告诉人啊，我是基督徒，我是听跟随神的，你听到的人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哦，好像不是这样吧，我看你的生活跟我们也没什么差别。所以说你怎样 过生活，你怎样过每一天，会比你的语言是有更大的分量的。大家还记得上一次的讲员 Aaron， 他讲到一个朋友在他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危机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你需要耶稣基督。但是那个说这话的朋友，他自己是一个酗酒的人，他自己是一个嗑药的人，所以当时 Aaron 觉得，哎呦，我需要耶稣，我觉得你更需要吧。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朋友并虽然语言告诉他你需要耶稣基督，但是他的行动却没有让 Aaron 来接受。 Aaron 甚至心里觉得说，哈，我需要耶稣，我看你更需要呢。所以当我们用言语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有一个要比我们的言语要更能够有说服力。而唯一能够让我们回应福音，不仅仅是传讲者的话语，更是传讲者的生活。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我们的交往的人，他们在观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并不是说我们要规定大家你可以这么说话，你不可以那么说话。有的人他为了说我要 荣耀神，我每次讲话都要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方式，我不是说这个，是说发自内心的，而不是用外部的一个规条来规定基督徒应该怎样说话。所以我们生活，我们说话，我们行动，我们思想都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我们是否爱他们？我们是否真心的爱他们？从我们的言行可以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对其他人，我们的影响在哪里？他们也许，如果我们的见证不好，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想像我们这样。他们说，你看这个基督徒，我才不想像他那样生活呢。但是他们，如果你的见证是对的，他们应该可以看到你身上有与之普通人不同的方面。那么第二个在永恒里有意义的，就是要与人分享耶稣，要把耶稣，把福音告诉大家。我们要时刻预备，也不要害怕与人分享耶稣基督。要时刻预备好，告诉周围的人，你的生命是怎样为神改变的。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救了你，改变了你的生命。我喜欢这里说的这样这段话，我喜欢我听到的这段话，就是在天堂里面，我们再也不用传福音了，我们也没有机会再传福音了，我们在一起就是彼此这个用诗歌颂词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但是在天堂里面，我们真的就不用再传福音了，也不再需要传福音了。所以在现在在地上，我们有机会，我们要努力。有的时候人们一听到传讲福音，大家就会觉得害怕，会觉得好像很紧张，哎呀，我能行吗？我说得清楚吗？但是传福音是关于把耶稣基督告诉朋友，告诉你的邻居，告诉你的家人，和你的孩子，跟你的儿女，你的家人，你的邻居们来分享。把福音首先分享给你周围的人，分享给与你亲近的人。最后第五个动机，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一个错的动机，第一个是动机是说寻求来自人的赞美，这是错的。那么第二个动机就是爱是最主要的动机，第三个动机是什么？是感恩。第四个是寻求在永恒里的意义。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关于奖赏，奖赏也是我们的动机之一。我们这样子做，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传福音为什么要为了奖赏呢？但这应该也是动机之一。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关于奖赏的事情，奖赏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动机之一。再次回到那个男孩子，他把自己的房子清干净了。那我们说妈妈跟他说，如果你把你的房子清好，我给你10元钱。 那么男孩会说，哦，好啊，十块钱好像挺不错，那我赶紧亲了，我可以拿到十块钱。那当然他，我希望他真正做这个事是因为爱母亲，那也有可能他的动机只是为了拿到十块钱。当然这听起来似乎非常的自私，而且也不太高尚，如果仅仅是为了十块钱来清洁房子。但是我们不能够来判断，来给出一个定论，唯有神能够判断人的动机。我们不能判断这个男孩子，这个小男孩，他把自己的房子给清干净了，他的动机到底是因着爱，还是因着感恩，还是因为要得到十块钱？那么也可能我们不能够知道这男孩他为了得到这十块钱的目的，也可能是母亲节快到了，他愿意拿着，他想拿着十块钱为母亲去买一件礼物。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不能够去评判，去判断另一个人的动机。当然这需要我们有一个成熟的心智，我们侍奉神，我们可能是因着爱，因着感恩，或者因着希望在永恒里能够有意义，也可能是希望能够得到奖赏，将来能够更好的侍奉神。在马太福音16:27说到，人子要在他父亲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就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里他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来奖赏个人。这个是我们说的是这个词，大家听到过没有？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也许你听过，也许你没有听过。这个 Bima 这个词就是指的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不是，这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一样。白色大宝座审判是指这个是永生永死的审判，而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指对我们行为的一个审判。这个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这个审判。这个审判不是为了降罪，而是为了奖赏。这个奖赏是根据每个人的行为 来奖赏的，会有冠冕赐给你。对于那些跑得好的，在竞赛当中跑得好的就能够得到冠冕。那么当得到了冠冕，就像竞技比赛中你得到了冠军，那你可以拿到金牌一样。所以这一个奖赏的这一个动机也是不能够被忽略的。我们再一次讲到提到这个小男孩的这个例子，我们不能够判断这个小男孩他如果他清扫房间是因着爱，还是因着感恩，还是因着为仅仅为了得到十块钱，我们不能够去判断。那么他就算是只是为了得到十块钱，我们也不能判断他拿这个钱到底是要做什么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启示录里面4:4里讲到，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所以这里看到24位长老，他们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他们这金冠冕是神所赐下的。大家同意，这24位长老也是代表着 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些他们所被奖赏得到的金冠冕，他们拿着这些金冠冕干什么呢？这些金冠冕其实他们得到以后，他们是用它能够更好的来侍奉神。第十节说到，这24位长老就伏伏在宝座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所以他们拿到的这个金冠冕，他们只是他们把它献在宝座前，所以他们得到的这个奖赏，他们是用它来更好的来侍奉神。他是把金冠冕放在宝座前。你我有可能得到怎样的冠冕呢？在那个时候，在那时间，这时候到来，并不会因为说我们做了宣教的工作，我们就要得到金冠冕。最主要的是看我们的动机，我们做每件事情，我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爱，爱神爱人，是感恩，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是在永恒里面做有意义的事，是为了得到神最终的奖赏。我们得到了奖赏，也是为着更好的侍奉神。教会们，我们同时的和这些宣教士们站在一起，我们怎样的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怎样的在人前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是否在人面前有做盐做光？我们也可能开始的好，但是我们也要跑得好，要跑到最后。我们虽然自己不能够去到世界各地，但是因我们的心放对了，我们也可以和这些能够去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们同在，在他们的事工当中有份。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让大家一起站起来，让我们低头。就在这一刻，我也求大家有一颗感恩和祷告的心，说神啊，因着你给我的信心，这是我愿意在下一年为宣教工作所做的奉献，是每一周的奉献。我不需要你写上你的名字，我们不需要来比较谁愿意奉献最多，因为这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你做的信心的奉献。这些金钱是用到差派宣教士的工作当中。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我们所我们愿意奉献的这部分是单单用在宣教工作上的。对于那些有心志要去到世界各地做宣教工作的，我们这些去不到的人，因着这一点的奉献，能够与他们同工。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就是从具体数字上，我们今年应该要比去年要提高，因着需要，因着工作的需要，所以我们也是跟神祷告，神啊，这一年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信心奉献。我要祷告，我也要你以一颗祷告的心来填写这一张奉献卡。你填好了，你就可以到前面来，把这张卡放到给神，跟神说，神啊，这是我每一周的奉献，这个数字是每一周的，不是每个月的。如果你是每个月的话，如果你的心里面祷告的是一个月，每个月的，你可以把它分成每个星期的，因为这张卡上面是每个星期的。天父，我祷告，求你激动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侍奉你是因着爱你，是因着爱人，也让我们是懂得感恩的人，懂得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也愿意在永恒里有份，愿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行都有永恒的意义，让我们愿意和我们周围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天父，我们现在也预备把这个信心奉献卡填写好，能够交上来，也希望我们这今年可以比去年做得更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音乐继续。如果你需要笔的话，也可以跟招待要。大家把卡填好以后，可以交到前面来。可以填好了就可以交上来了。